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真相中摸索经验，日渐成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7号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多年，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，国内的形势十分严峻，众生受中共恶党的洗脑中毒很深，我觉得好人不该受迫害。带着这个想法，我就理直气壮地给人们讲真相，身边能搭上话的人基本都听我讲过。第一部分，传真相日渐理智与成熟。因为自身受党文化影响，争斗心未去，再加上讲真相方式直接，缺乏理性，所以部分亲友受邪党的污蔑宣传影响，仍不认可法轮大法。有的甚至跑到我丈夫那儿告状，说我过于痴迷，逢人就讲法轮功，让丈夫管管我。家族里有近亲是当官的，好事者煽风点火地对我丈夫说，快别让嫂子讲法轮功了，时间长了对你亲戚的官位都有影响。丈夫心眼直，听风就是雨，因为这他没少打骂我。三退大潮开始以后，政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能否真正讲清楚真相，这与修炼者的心性提高和自身党文化的去除程度密切相关。这时已有很多同修意识到了看九评共产党的重要性，甚至重点研读祭备九评中的段落，这样能更好地揭露中共恶党，破开阻碍众生得救的那层壳。但我没有那么做，而是按照自己的常人经验行事。我总觉得自己之前在与人交往时很会来事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这些都得益于自己的聪明才智。例如我找人办事时，专说些对方爱听的关键词，将讨好对方融入到话语中，以此拉近彼此的距离，以达到让对方为自己开绿灯的目的。这一招在我过往的人生经历中屡试不爽，也使我养成了狡猾、糊弄事、怕吃苦的恶习和观念。所以九评共产党我只听了一遍录音，记住了几个关键词，就又开始如法炮制，胸有成竹地出门讲真相了。没想到这招对一些人奏效，但对高学历者或邪党体制内的官员就行不通了。当你跟他谈论起中共恶党的历次运动时，他们会抛出许多反问句，比如哪个朝代不杀人，你说的是有什么依据等等。这些在九评共产党里都有非常详实的论述，但我因为偷懒只看了个大概，具体年份、事件、中共恶党搞这些运动的终极目的我都没印象，所以当场就被人问住了。对方一看我不吱声了，不但没有三退，还摆手说，以前你讲这个群体受迫害的事我还很同情，可现在你搞退党我就不认可了，以后你也别再给我讲这些了。讲真相受阻后，我也苦恼过一段时间，因为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结识了很多邪党体制内的人员，针对这部分人讲真相是我迟早要做的。后来通过收听漫谈党文化等真相节目，我才发现这些人对我的质问很多都是偷换概念，于是我就找机会给他们送去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或真相特刊，以弥补自己在讲真相中这方面的欠缺。同时我开始结合其他同修讲真相的经验，摸索出一套适合于自己的讲真相的方法。我在与这些高学历的人或邪党官员接触时，内心就不打鼓了，我甚至还能从事件中跳出来，从高处审视他们的心理活动。经过观察，我发现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和体制内人员在听到真相后的反应，主要可以划分成三类人。第一类属于实干型，这些人中有的人是凭借自己的实力攀登上去的，有的人是因为能力出众被邪党拉拢进体制内充门面的。这些人重视事实依据，欣赏有识之士，起初他们会因为不明真相站在邪党一边，认真地跟你辩论，但当他一接触到九评共产党中有理有据的事实后， 心态立刻会发生转变，并真心地退出中共协党的组织。第二类是善于搞人际关系，乐于钻营的。他们在聆听真相的过程中，抱着老好人的姿态，始终乐呵呵的，既不附和你的观点，也不反对你所说的。但当你询问他是否三退时，他仍会笑而不答，给你的感觉像是一锤子砸在皮球上，使多大力气都会被他软绵绵地弹开。第三种类属协党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，他们因为给领导送礼能承包项目赚钱，或者在体制内有一份灰色收入，尽管不是不知道协党的腐败，但总抱着吃谁的就维护谁的心态，一听到真相就退避三舍，直接拒你于千里之外。我丈夫的一位同学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的混合体，他是政法委的二把手，为人精明圆滑，人称坏三儿。当我得知他在当地直接分管迫害法轮功的事实，就有了给他讲清真相，阻止他犯罪再迫害大法弟子的想法。也许是这一念触动了另外空间操纵他的邪灵，每到在我们同时出现的场合，他都有意躲避我，甚至瞬间消失。后来我干脆直接给他打电话，以找他办事为借口跟他见了面。在我讲真相的过程中，他乐呵呵的一言不发。我见他还不表态，就把当地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者的实例讲给他，告诉他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叮嘱他一定要保护大法弟子，不要参与迫害。他听后仍然没有回应，只说自己曾接到过海外电话，听到过类似的内容。后来我听说他要来本地做手术，就提前三天发正念。我在随同丈夫探望他时，想到他顾及官位，畏惧邪党，我跟现场的人寒暄了一阵，就将大家支开了。我再次给他讲明了真相，这一次他深受触动，一改狡猾敷衍的态度，眼圈泛红地向我吐露出心声。他说，我知道你是真心为我好，其实你上次跟我讲过善恶有报的事情后，我就挺受震撼的。你走后，上面再下来要对大法弟子采取什么迫害手段和政策时，我都制止了。有一个老头在当地发资料出了名，但我从来没动过他。后来下面的人在他发资料时把他抓住了，问我怎么处理。我说，都80多岁的人了，让他回家吧。他给我讲完这些事后，真诚地同意三退。看到他的转变，我心中升起了对师尊的感恩和由衷的喜悦。这是我意识到，当我们给体制内人员讲真相时，不要因为对方没有明确表态而气馁。其实我们的话已经震撼到他了，他没当面表态，只是在衡量我们能否为他三退的事保密，与我们的接触会不会使他受到牵连。第二部分，给周围的人读诉将状。2015年，大法弟子纷纷向最高法院和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。我确定两高已收到了我的控告状后，就与女儿商量，我们应该将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一事让民众都知道，把我们的控告状读给周围的人听。这不但能揭露邪恶以正视听，还能让原本不明真相的众生相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，从而三退得救。做好决定后，我与女儿就带着诉将状开始一家一家的造访亲友。进屋后，我俩开门见山告诉大家，我们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了，两高已签收。多数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为之震撼，觉得江氏集团已穷途末路，法轮功确实蒙受其冤。我便在他们的好奇的目光中打开控告状，逐字逐句地大声宣读。听到我们的血泪控诉，一明真相的人大都对我们深感钦佩，不明真相者则如被雷电击中一般陷入沉思。也有的人听到后感到恐惧，听到一半就躲进屋子里不敢出来，更有甚者周身颤抖，仿佛自己也受到了控告。经过这一轮的讲真相宣读控告状，丈夫那边的亲友对我们的态度大变，不少人都积极表态，对我修炼大法表示支持。 当听说我丈夫因为害怕我再受迫害而对我施暴，以此阻止我修炼，他们都觉得不可置信，并对我们的境遇深表同情。从此以后，丈夫在这些亲友面前失去了市场，再听到他对我修炼抱怨时，大家不再随声附和，而是开始开导他，称赞他有一个道德高尚的妻子，叫他善待家人。通过十多年的历练，我讲真相的方式变得多样化，语言也越来越纯熟，覆盖的面也很广。从生活中接触到的人，到参与婚丧嫁娶时遇到的宾客，只要有机会，我都会给他们讲真相，尽量不放过每一个人。对方同意散退后，还会送给他们真相小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。如果时间紧，来不及细讲，就告诉他们如何破网浏览海外的真相网站。我意识到，大法弟子在讲真相的过程中，即使在另外的空间，就是正邪大战。我悟到，只要我们内心纯净，抱着慈悲救人的正念，师尊就会为我开拓出一条宽阔的道路。第三部分，亲人陆续得法。这些年，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快，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，家族中的亲人们以各种方式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以前修炼过720后不修的人也重新回到大法中来了。我大嫂得法不到两个月，中共恶党对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。由于失去了集体学法环境，渐渐的他就不修了。2017年，他的右脚长了恶性肿瘤，血管瘤遍布整只脚，医生说要做三次手术，还不一定能痊愈，建议他截肢。我和大姐同修叮嘱他默念法轮大法好，他听后天天念。在手术台上，他心里依旧默念不止。术后同病室被截肢的人都痛得连连喊叫，十分痛苦，只有他不喊不叫。陪床的大哥好奇地问他，别人都疼得又喊又叫的，你为什么这么安静？他说，因为自己一直在默念法轮大法好呢，根本没感觉到疼。出院回家后，在我们的劝说下，大嫂没有接受化疗和放疗，就天天在家学法练功，整个人精神饱满，红光满面。亲戚们前来探望，大哥就高兴地说，这个功法太神奇了，大冬天的我都觉得冷，他大嫂在屋里就穿个短袖衣服，一点没事儿。以前他的脾气一说就炸，现在改了不少。大哥亲眼看到了大法的超常，这为他日后得法打下了基础。几个月以后，我驱车到百里外的大哥家，了解大嫂的修炼情况，顺便为他纠正练功动作。我在做第一套功法金猴分身这个动作时，金猴分身选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。大哥正好在旁边经过，我的手指尖戳到他的胸口处，使他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能量。后来他跟我谈起这种奇妙的感受，我当即建议他练功，他很痛快地答应了，随后就把五套功法学练了一遍。大哥还特意请了三天假，把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从头到尾看了一遍。这三天中，除了中午休息和吃三顿饭外，大哥都在认真地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有时大哥被师父的某句讲法触动时，会情不自禁地说大法是高德大法。不难看出，大哥这次是动了学法的真念。一年后，退休的大哥带着大嫂来到城里居住，随后我的五妹妹也开始修炼。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家族学法点，方便家中的得法的亲人聚在一起集体学法，切磋交流。有一天，树白哥哥打电话来让我去见他。见面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是树白哥两口子要想跟我学法轮功。树白嫂子在迫害开始前就曾经练过大法， 我和大姐同修切磋，决定先从家族内部展开交流，看看还有没有想要得法的亲属，如果有，我们就挤出时间陪他们学一遍转法轮。除了同辈的亲属外，那些因为曾在我家借住而短暂得法的小辈也在我们交流的计划之内。交流后，有的小辈说工作繁忙，暂时抽不开身，我们就为他们送去装有师父讲法的播放器，方便他们下班后听师父讲法。针对那些决定学法的亲属，我和大姐尽量去想办法陪同他们学法，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些艰辛。这些亲属居住的地点比较分散，有的在市区内，有的家在百里以外的乡村。因为大姐打工，除了上午打扫卫生外，她还要负责雇主的一日三餐。为了赶时间，我们经常在午饭后以最快的速度去赶公交车，学完法后再抓紧时间坐公交车回来，避免耽误大姐给雇主做晚饭。困了累了，我们就在车上眯一觉。下车后，我俩经常是奔跑着准时到达亲属家。就这样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我们没耽误过一天学法进度。亲属们都由衷地感叹说，哎，天这么热，中午又不能休息，跑得大汗淋漓，真是服了你们了。感叹过后，在学法的过程中，他们特别注重敬师敬法，十分珍惜这得之不易的机缘。前几天在一次生日宴上，大爷家的二姐说，她也想听师父讲法和忆师恩。我看了看坐在二姐身边的叔伯嫂子，想起自己曾在一年前给过她一个装有师父讲法的播放器，就让她先借给二姐听一听。没想到叔伯嫂子一口回绝说，不行，那个播放器我每天都在听。我很惊讶，因为在叔伯嫂子拒绝我之前，我一直以为修炼对她而言可有可无，还以为她最近忙着给儿子装修房子，可能待修不修的了。没想到现在他已经离不开大法了。自从我1997年得法之后，我们整个家族先后有十人陆续得法修炼。除了老弟弟之外，姊妹七人加上母亲都读过转法轮。还有一些亲属虽然没有走进修炼中，但有时赶上我们学法小组正在学法，他们也会参与其中，还用大法的标准衡量我们，给我们的修炼提意见。家族里40余人，大多数亲属都知道按照大法的法理做好人，还出现了2例医学奇迹。这真是法光无限耀三代，佛恩再造唤众生啊。第四部分，在安装新唐人电视中提高心性。我丈夫曾经是个脾气暴躁的人，因为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，一直反对我修炼，甚至对我大打出手。现在通过观看新唐人电视中的节目，他彻底明白了真相。如今他也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不但支持我修炼，还多次在世人面前公开揭露中共的恶行，协助我讲大法真相。有一次在同修间的小范围交流中，我跟大家谈到了我丈夫观看新唐人后的转变。同修们纷纷提出应该向民众推广新唐人电视。如果一个家庭因为收看新唐人节目而明白了真相，那么他们所有的至亲家属都会有希望得救，因为海外见闻与真实的信息会在家人中传播。有了这个想法，我便决定自己花钱免费给有缘人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。我先从近亲的家庭开始做，完成后又将远亲和儿时的发小都罗列进安装名单。这些人有的已经20-30年不联系了，昔日的表哥表姐已是60-70岁的老人，还有的亲戚已经离世。我多方打听和询问，找到了他们位于农村的家，并拎上礼品登门探望，遇见亲戚已经过世的家庭，就找他们的子孙攀谈。我利用这个机会挨家挨户地讲真相，送小册子和大法真相护身符。看到有条件安装新唐人电视的家庭，我就提出自己想免费为对方安装新唐人，为的是让大家看看真实的世界。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，我告诉他们新唐人电视能让人了解疫情的真实情况，知道怎样做才是躲过这次灾难的最好办法。 说到这里，那些敦厚善良的亲戚都乐呵呵地同意我给他们安装，还主动说自己付钱，当然都被我谢绝了。精明的亲戚会有安全方面的顾虑，但在我的耐心劝说下，也都知道了看新唐人节目的好处，最后都同意安装了。当然也有不太相信的，但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，有的也顺利安装了。其实不论世人当时的态度如何，只要他们肯看，便会逐渐清醒，最后就会像我丈夫一样明白大法真相，回归传统，有个好的未来。在安装的过程中也修去了我不少人心。我大姐夫和我丈夫过去一样，曾是个被邪党谎言蒙蔽的受害者。虽然他知道妻子在法中身心受益，但仍经常打骂我大姐，这也造成我想为他家安天线时思想上受到了干扰，后天观念和思想业力开始往我脑中灌输。安装新唐人可能会给大姐家带来麻烦，如果大姐夫因为此事再度打骂大姐该怎么办等等，这些想法压不住排不掉，搅得我整个上午心神不宁。这时又看到负责安装的技术同修一上午都没调试出信号，又冷又累的。我心想，安一个锅咋这么长时间呢？内心就急躁起来。我对技术同修说，你这么辛苦还没信号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同修欲言又止，但可能是看到我的强势，或是我俩不太熟的原因，就同意停止安装了。第二天，同修又反复调试了两个多小时后，还是没有信号。我又起了急躁心，说，这家先放放，别调了，去下家看看咋样。谁知，其坐在窗框上的技术同修这回身子没动，转过头来跟我和另一位同修说，咱们安的是救人的电视天线，在另外空间那是正邪大战，所有参与的人都得发正念，铲除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不要有常人的思想，老常人科，要正念加持这个项目。我的思想业马上反驳说，不就安个锅吗？还那么多讲究。可我明白的一面知道，这位同修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已经有十多年了，肯定有过这方面的修炼经历。同修所处的话掷地有声，很在法上。我大姐的家是15层楼，那天风又大，同修的脸被窗外寒气冻得通红，同修骑坐在窗框上两个多小时，姿势基本不变，仍在不急不躁地反复调试着，依然不愿放弃。而我坐在屋里，不但帮不上忙，还有埋怨情绪，我一下感到万分羞愧。于是我就开始默默地发正念，清除自身和外在的邪恶因素干扰，一丝一念都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。说来神奇，当我归正自己的心态后，信号很快就调试出来了。高兴之余，同修给我们交流了他有爱面子的心，我也曝光了我的急躁心、怕心。这使我真正的体验到了，要想做好救人的项目，不但正念要跟上，心性还必须到位，大家要形成整体才行。就这样，新唐人电视在大姐的家落户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接收器安装后不到半年，新唐人节目逐渐成为大姐夫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一次大风使接收器发生了倾斜，导致新唐人节目接收不到了，急得大姐夫多次找我去维修，还说他要出维修费。我们去修理时，旁边正在玩游戏的外甥接话说，快修好吧，修好以后我就不会整天玩手机了，多看看真相新闻，对我的身体也有好处。在安装的过程中，因为另外空间的因素干扰或个人心性不到位，也出现过几个小插曲。比如丈夫开车载我们去安装新唐人电视，没喝一滴酒的他居然在上路后被交警查出酒驾。我稳住内心发正念，再次检测后丈夫被顺利放行。还有一次，在给亲戚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时，屋主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从屋里冲出来，满嘴小粉红言论，激起了我的争斗心。我一时气不过，与他针锋相对。最后在同修的劝解下，我意识到自己动了人心，没守住心性。向内找后发现，自己在来安装新唐人的路上就已经对这家人抱有偏见。 因为我没有及时归正自己的想法，才有了这次安装的波折。从那之后，每次与同修配合安装新唐人电视之前，我都会告诉自己要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认真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不敢有一丝懈怠。就在那段精进的日子里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摩托车前面有个斗一样的座位，我坐在里面，安装新唐人电视的技术同修骑着摩托车载着我向上冲。梦中的那段路极其陡峭，几乎是垂直的角度，我很害怕，总怕摩托车会后仰着翻下去，就用两只手的支架随着车速快速地抓地。但我感觉到开车的同修头脑中是空的，没有一丝怕意，好像对他来说路就应该是这样的。梦醒后，我悟到是师父在点悟我。在这个救人的项目中，修炼扎实的两位同修不但又苦又累，付出的最多，而且还包容着我的各种怕心和人的各种观念。整个项目在另外空间也对应着我们的修炼状况。随着项目的进展，我也在两位同修的带动下提高了心性。梦中的一切在现实中都是有对应的。那两位技术同修，一位是两班倒，有时刚下夜班就要在白天马不停蹄地赶去安装新唐人电视，期间根本得不到休息。另一位同修一次在安装新唐人电视的前夜，赶到200多里之外的地区发真相小册子，凌晨3点多才回家，没睡多久就起床准备白天的安装项目了。为了挤时间学法，有时安装的地方比较远，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，同修就带上师父的红银，我们在车里共同背诵，或在车上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。通过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，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新唐人电视是师父给予弟子们救度众生的法器。电视上面的节目丰富多样，主持人与嘉宾的评述掷地有声，播放的时段也符合大陆民众的观看习惯，可以说填补了我们讲真相的空白领域。只要人们持续观看，一定能洗刷他们对大法的误解，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。我要在师父正法的最后这段时光里勇猛精进，让师尊少些操劳，让有缘众生多听到法轮大法真相，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。与同修交流，请同修慈悲执政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救人的责任第一位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日。尊敬的师父您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快60岁的南农村大法弟子，修炼已经22年了，主要以给个人家庭装修为主业。我不管走到哪家，我都按真善忍法理去做人做事，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在装修中能给他们省一点就省一点。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，我就跟他们讲真相，把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传递给他们。出外打工不忙时，就出去发真相期刊，贴不干胶，挂条幅。一，这点苦不算什么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：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》中说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，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，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。瘟疫爆发，传真相成了紧迫的事情， 我从资料点每次100份、200份、300份这样的拿，回来后自己装订装袋，有时也给本地同修一部分，剩下自己和老伴同修一起去做。大冬天一个屯一个屯去挨家挨户派发，那真是寒风刺骨，嘴鼻冻僵，手指尖冻得钻心的疼。当发完一批后，心里有时也打折扣，就是怕吃苦，是去做呢还是停下来呢？再一想，师父把我从苦海中救出来，师父为我承受太多了太多了，我吃这点苦算什么？传真相救世人是自己的责任和使命，救人的脚步不能停。二，发真相期刊的一段小故事。新年一过，儿子儿媳都回城了，老伴也到城里上班去了，只剩下我自己在家了。每天早晨练完功，发完6点正念，然后学一讲转法轮，下午学师父各地讲法或者看红营，剩余时间还得做饭烧炕，大冬天还得烧暖气炉，整天忙里忙外，心想还得救人呀，我要到集市去发真相期刊。讲到发真相期刊，还有一段小故事。以前我也到集市去发真相期刊，有一次把天赐红符放到一辆自行车的小筐中，我边向前走边回头看，这时一个人走向自行车处，随手拿起来看了一下又放回去了，这不是本屯刘二叔吗？我回家后把真相期刊发到本屯人自行车筐里的事说给老伴听了。没过几天，老伴到刘二叔家去串门，他看到炕上放着一本天赐红符，就说，二婶儿在看真相册子呀。他回答道，是你二叔赶集，不知道谁把那册子放到自行车小筐里，可别说，你二叔看了这小册子和我有说有笑的，以前他整天耷拉着脸和我跟仇人一样，这下可好了，这法轮功小册子太厉害了，太好了，我也得看看。我老伴高兴地说，对呀对呀，谁看对谁都好。回来后老伴跟我说这个事情，我也很高兴，我知道是师父借这件事情来鼓励弟子多传播真相，救度世人呀。三，救人是第一位的。2020年正月11，我也度过了充实的一天。那天一大早，我顶着寒风骑上自行车来到集市，由于刚过完年，天也冷风也大，赶集的人不太多，我带了38本真相册子和一些二维码卡片，心想坐的地方真相册子就够发了，我就把二维码小卡片放进棉衣兜里，一边发正念一边发真相期刊，在师父加持保护下，期刊顺利发完了。发二维码卡片得找会用手机扫码那样的人，因为农村岁数大的人比较多，这样我得找开轿车来这里赶集的人。一边从棉衣兜里拿出真相卡片，一边想做完后买点元宵节用的东西回去，这时一摸兜里一分钱也没有，还买什么东西呢？不对，过年前我记得兜里有400元钱呀，我没有记错，是不是掏卡片时把钱带出来了呢？我把整个卡片翻了一下也没有看到钱，我马上悟到，今天是来做正事的，传播真相救人的，不是来买东西的，钱没有就没有了吧。我想起师父在经文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，这才是修炼，这样才是了不起的，修炼人不执着世间所有的一切。这时救人的心更坚定了，抽出卡片往轿车上放，正发着，奇迹出现了，一看这400元钱就像吸铁石似的吸在两张卡片之间，并且4张100元钱都在卡片下面悬着。那天风也大，之前还翻了一遍卡片都没找着，太神奇了，是师父点化我，救人是第一位的。如果是在修炼前，我是不会这样想的，这400元对一个农村人来讲也不算少，如果卖粮要卖多少斤粮才能卖出400元呀。现在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了，我有师父为我做主，我就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又到了元宵节，城里城外回农村过节的人也不少，正月14晚上，我一人骑上自行车往返50里路，出去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相条幅， 真相条幅在月光照射下闪闪发光，一路翻山越岭，满身是汗，头发由于热气和冷气相遇变成白色霜冻。只要世人能看到真相，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再苦再累心里也高兴着呢。在慈悲师父保护下，经过几个小时，我顺利到家了。四，讲真相不放弃，有缘人终于退了。一次通过别人介绍，我去离我家很远的一家去装修，到了之后，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出来打招呼，我一听口音是城里人，我说，你是城里人，怎么在农村收拾房子？她说，我妈一个人过，岁数又大了，所以想把老房子给装修一下。她说，我腰累坏了，还不能和水泥。我说，再没有别人了？她说，我儿也来了，也没干过活。这时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二话没说，放下工具就说，我来帮你和水泥吧，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按真善忍原则去做好人，不然哪有来装修给你干小工和水泥呀。他说，对呀，我今天遇到好人了。我说，那你今天得听好人的话了，我告诉你好事，你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还得三退保平安，你腰疼会好起来的。他说，真的？我说，好人学的就是真善忍，不会说谎，就希望你好。他说，看得出来你真是好人，听你的，我入过团，退了。他妈也在跟前儿。我说，大娘，你也退了吧。他说，我没念过书，什么也没入，但是我就信你说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他小儿子在炕上坐着，我顺便到小孩那间说，叔刚才说的你听到了吧？他说，听到了。你也三退保平安吧，将来有个美好的前程。他爽快地说好。不但在打工中讲，遇到有缘人也不放弃。一次坐车到城里，遇到20年前在一起干过活的一个工友。由于那天车上人不少，在车上只是互问了一下这些年打工中的一些事情。我想今天得告诉他三退保平安。我就问了一下他到哪儿下车，他说到终点站。我心想，今天不把真相告诉他，不知哪年哪回再能遇到他。我想我也到终点站下。下车后我说，工友呀，我应该在某点站下车，正好坐101公交方便，正好到我要去的地方，我就想告诉你三退保平安，才和你一起在终点站下车了。你听过三退保平安这个事没有？他说，听说过，没退。我说，那今天老工友都追到终点站了，你退了吧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你平安幸福。他马上笑着说，你都追到终点站了，我能不退吗？我戴过红领巾，退吧。在面对面讲真相中，世人觉醒的越来越多，心里很是欣慰，也有不听的，也有摇头不理的，也有的说别跟我讲这些。在修炼救人中，处处在磨练着自己，遇到劝三退不退的，只要有机会我也不放弃。我们屯就有个李老四，从开始讲真相那时，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到地里干活遇到他，我总给他讲三退保平安这件事。老伴也给他讲过很多次，那真是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他就是不退。去年冬天，老伴遇到他，又给他讲，他还是不退。老伴回家说给我听，我说，其实法轮功真相他什么都知道，由于当过兵，又是协党党员，是不是受中共协党毒害太深了？再一个，可能咱们的善心没达到解除他心中毒素的力量。老伴说，是不是到了最后可能是那种不可救度的那一类吧。我再没说什么。过后我一直在想，李老四也不是那种不可救的人，就是受邪党灌输太深，在常人中迷得也太深了，要想他有个美好的未来， 以后遇到还得告诉他三退保平安。就是在今年正月22，我去总站买玉米种子，往回走时，看到一个人背着一个大塑料袋子，挺沉的，走到跟前一看，这不是李老四吗？我停下摩托车，我说，干什么呢？他说，买种子。我说，把种子放上吧，你也坐上吧，我给你捎回去。他说，不用了，那多不好意思。我说，没关系，顺道，拿这么沉的东西，什么时候能走到家呀？放上吧。这时，他坐上摩托车，从那里到他家，要是骑得快的话，几分钟就到了。我放慢摩托速度，心里发出一念，请师父帮一帮弟子吧，让他今天退了吧。我就觉得师父给我增加正念与慈悲，正如师父在《红银二法正乾坤》中说的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我的善心这时真的出来了，巨大善的力量包围着我们。随后我说，你买这么多种子，地没少种呀。他说，对付着干吧。我说，能干活也是福分，只要咱们平平安安干点活算个啥，有些人想干还不能干呢，人得有平安呢。他答道，对呀。我说，以前多次告诉你三退保平安，你就是不退。我们学法轮大法，就按真善忍去做人做事，真心希望你好，能帮一点就帮一点，我们不图回报，就望老亲故邻有个平安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今天起个顺平的名字，把当兵时入的党员退了吧。他说，你们夫妻俩遇到我一次告诉我一次，我真正感觉到学法轮功的人真的是为我好呀，这次真该退了。那好，我退了吧。此时我感到一座坚硬的冰山瞬间融化了，整个周围一下清亮起来了，自己身体也轻松了。这时车也骑到了分道的地方了，他说，在这个地方下来吧，烧到这太够意思了，得谢谢你。我笑着说，不用谢，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，那我就听师父的，好人做到底吧，你做好，我给你送到家。我一加油门就到他家了，下车的时候我说，你慢慢下来吧，不着急。他下车后非常精神，就像当兵那样笔直站着，一个劲儿点头说，谢谢谢谢，就差没给我行军礼了。我说，一个屯的不用谢，谁不帮谁呀，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就行了，能保你平安幸福。他连声答道，记住了记住了。这时我转过车头回家了，内心万分感恩师父加持给我巨大善的力量，这个像跑马拉松似的讲真相不退的人终于退了。五，听完真相他们就走了。今年三月份，我地区搞所谓清零运动。一天上午，我在家帮一位85岁的老年同修写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。我把暖气炉烧热了，把桌子拿到炕上写交流稿。桌上放着大法书，还有草稿纸、字典、笔、本，放了满满一桌子。我正在低头聚精会神在那里写交流稿，有人敲窗。我一看是本村村干部，和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。村干部在窗外说，你家门插着，给开一下门。因为村干部是临屯人，我们熟识，两个小伙子我不认识。当时我也没有想他们来干什么，也不知道什么清零运动。我下去把门开了，他们进屋后都在那儿站着。我说，天这么冷，坐到炕上吧，你们来有什么事吧？村干部说，也没有什么事。他看到桌上放着书本还有笔，他说，在家学习呀，上面叫我们来看一看学法轮功的人在不在家。这两个小伙子是乡里派来的，他们刚分配到咱们乡工作。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来搞清零签名那一套，我心里有底了，我要把真相讲给他们听，让他们明白，不然对他们不好。村干部拿起我帮助同修写的交流稿看着，自言自语说，今年85岁，给谁写什么呢？我说，今天你们正好听一下，一位85岁的老人学法轮大法后，身体上心灵上是怎样变化的。三个人谁也没出声，都在那站着。我拿起同修的交流稿读了起来，读了大约5-6分钟， 村干部说，写得挺好，别读了，我们就想来了解一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说，那好吧，既然想了解，那么就了解一下我为什么学法轮功。我年轻时满身是病，有时活都干不了，家里要是有两个钱就送到医院，病也没有治好，家里穷得一贫如洗。现在你们看到了吧，我这体格无病一身轻，20年没吃一粒药，没上过一次医院。再看看我们家里家外。一个小伙说，叔，我看你家装修挺好的，家里家外收拾的也挺干净的，在农村也不是一般的家。我说，是呀，学法轮大法以后，身体上的病全好了，也不用花钱了，经济条件也好了，是大法给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们师父告诉我们，要按真善忍标准去做个好人，最后达到超常的好人。这小伙马上拿出烟来说，叔，抽根烟吧。我说，小伙子呀，我告诉你们，学法轮功的人，一不抽，二不喝，三不嫖，四不赌，师父就教我们做好人。他放下烟说，叔，我也得学法轮功了，学了法轮功不就不抽烟了？我说，对呀。另一个老没说话的小伙子说话了，叔，转法轮这本书我看过，是像您说的那样。我马上说，小伙呀，你们年轻轻的还都没成家，将来人生道路长着呢，千万不能参与迫害学法轮功的人，善恶有报是天理。他们马上答道，我们没参与迫害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乡长叫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。我说，你们刚参加工作也不容易，家里老人花了不少钱供你们读书，老人也希望你们有个美好的未来，我也供儿子念大学，我知道当老人的滋味，为了工作，叔理解你们，你们要想有个美好的未来，绝不能参与迫害大法修炼的人，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他俩齐声说，好，我们记住了。这时一个小伙说，我们今天想说服你，结果我们被你洗脑了。我说，小伙子呀，你们听听也好，你们明白法轮功真相，以后不会做错事了，将来你们前途无量。村干部一看，就我一个人在讲，他们都在听，而且两个小伙子听得津津有味。村干部马上说，走吧，我们不打扰你学习了。我说，那好吧，我也知道了你们来干什么了，回去告诉乡长，学法轮功都遵纪守法，不做坏事，都是好人，以后不要以来看我们的名义来打扰我们的正常生活。他们说知道了。我把他们送到院子外面，直到他们上车后，在我面前他们没提一句什么签字学不学之类的话，就这样结束了这次所谓清零骚扰。后来我听说这三个人回去后，乡长就问他们清零签字的事儿，他们跟乡长说，某某练得可好了。六，结语。在修炼这条路上，我还有很多人的观念，在除掉各种执着心方面，离大法的要求自己知道还差得很远，在正法没结束前只有精进了，多学法，修好自己，完成师父教给的三件事，多去传播真相，多救人，完成好自己的史前大愿，好跟师父高高兴兴圆满回家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